白天付出你亲自的保守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的时间，求你给我们预备受教的心，求你也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生命的改变，求主亲自来带领，也恩高，主编刘洋弟兄，求主亲自的来帮助他，也保守我们，让我们都有合一的灵。求主看顾，仰望主耶稣基督的怜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对。
好，感谢主啊！今天我们用那个马太福音一段经文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分享大家可以翻到马太福音的15章的21到28节，就是那个小标题可能那个迦南妇人那一段有哪位找到了可以给我们读一下？
马太福音15章21到28节，耶稣离开那里，退到推罗、西顿境内去。有一个迦南妇人从那地方出来，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女儿被鬼附的甚苦。”一言不答，门徒近前来求他说：“这妇人在我们后头喊叫，请打发她走吧。”耶稣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那妇人来拜他说：“主啊，帮助我。”他回答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妇人说：“主啊，不错，但是狗也吃它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耶稣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从那时候，他女儿就好了。
好，谢谢星星姊妹。那这一段从字面上看这个故事不复杂。那当然，这个怎么解释这个故事？这个曾经很多人觉得比较复杂啊。我只是说这个字面上这个故事大概的表面的意思不复杂，其实特别是如果你看这个大的脉络就更是很清晰就是说一个母亲为她女儿的事情。来找耶稣希望耶稣能够这个医治也好还是说把鬼这个赶出去啊，总之是女儿出状况了，希望耶稣帮她解决然后耶稣拒绝了这个拒绝了几次之后，那最后耶稣终于出手了，出手这个皆大欢喜，对吧？这个这个女儿治好了，OK，大概其实summarize 一下一个故事梗概是很好理解的，是这样的一个故事。那我这个我就希望大家这个也参与我们一起来这个分享大家可以看一下如果是大家同意我这个总结的这个故事梗概的话，那这个母亲被拒绝了几次？也就是说，如果是我们这个联系到我们自己的生活里面，可能说比如说我们祷告求耶稣，耶稣你这个我这个工作的状况，这个或者是我这个身体的状况等等等等，我们有很多这个带到耶稣面前的又大又难的问题或者是我们很在乎的一些事情祷告事项这个结果没有回应有这么有几次OK 那个文字区那个星星姊妹说3次。我们看到前面是，后面是第一次容易被漏掉的是这个妇人找他，然后这个耶稣一言不答这个地方是不是？耶稣一言不答这个地方其实就是一次，这个比较容易被漏掉就是相当于是沉默了沉默拒绝不理他。第二次是说这个我来不是到你这儿来的，我是要去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就是你们这群人不我不负责。这个我的任务目标客户在那边如果用现在的话说或者这不是我的意向，我们用属灵的套话来套的话我的意向神感动我就是比如说服侍这个湖南的弟兄姊妹，你是湖北的，所以这个不是我没有感动服侍你 OK 然后第三次就是这个刚才大家这个评论聊天区也说了这个顺序不对，这个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要先给这个好像我们儿女然后再给这个狗的碎渣等等这个家里面的其他的按重要次序不同，所以其实3次那一开始我这个我们想到刚才提到了这个 也可能是我们自己啊，在祷告生活当中，那我们有没有过祷告被不说被拒绝了，就是没有回应吧，对吧？这个神没有垂听，我们觉得，或者觉得神没理我，或者说神没有照我求的给我成就，哎，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大家可以想一想啊，大家可以自己想一想啊。这我问的这些问题，如果有愿意回答的，愿意开门分享的，你就随时可以插进来。比如你可以分享一下，你这个有过几次啊？是不同的事情，还是为同一件事情祷告了好多次啊？这个也没有应允，还是为不同的事情祷告？比如分别几件事情，结果都没成啊，你怎么处理的？你怎么处理的？如果你有类似的经历，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如果没有人分享啊，也没关系，因为我想大家应该也有不同的情形吧，都有类似的情形啊。如果你有分享，你就可以直接插进来啊。这是一个一开始我们先做这样的一个情景的一个介绍，就帮助大家带进这段经文的这个情景里面。那我自己信主的过程当中，特别是刚刚开始的时候这个祷告搞来搞去，最后就怎么说呢？比如说如果是开始是为一些很重大的事情祷告啊，为一些很重大的事情祷告，就很担心这个神不垂听啊，很担心神不成就。比如说那个事情真难啊，比如说希望神给一个更好的位置啊，工作事业但这些东西都确实是自己搞不定，又很在乎的事情那就是怕自己为难了神啊，也就是说。当然，表面上是这样了，其实心里话是什么？怕自己失望，对吧？这个对神寄予太大期望，就自己这一下子这个没有被接住啊，没有被接住，摔在地下很痛啊，这个脸摔在地下也很痛啊，所以是不肯让自己失望，所以就限制对神的期待啊，这些重大的事情啊，我就不难为神了啊。那我们就是把一些小的事情，日常的说，今天这个堵车，你让我顺利到达，不要迟到，这些小事的时候，要不要跟神祷告呢？有的时候觉得这太琐碎了，如果这个我们都拿这种事情交到神面前，那神那时候就觉得，哎呀，这个美国那时候有个电影，什么冒牌天使啊，叫什么我忘记了啊，就是说也金凯瑞演的吧，好像是上帝的那个前面那个代祷信那个抽屉里面，哇，里边简直挤得不行了，这个全都是大家的代祷事项你要想到如果都是这些代祷事项，那不是把神烦死了，这个好像觉得自己很没意思结果大事这个没有找神，小事也没有找神，所以最后基本上。这个有相当长的时间里面都是很少祷告啊。那个时候，这个以前我跟神影也分享过，那我刚开始这个那个时候，我祷告会我最讨厌去教会的祷告会，我就觉得比较浪费时间大事儿又不拿出来，对吧？替神着想，怕为难了神；小事儿嘛，又觉得这个太不好意思了，这些琐碎的事情又去烦神，显得自己也很不大气所以这个最终的结果是就根本不祷告了。没有什么是合适的事情，我们觉得应该拿到神面前啊。那我们自己每个人可能祷告跟神这个交往的经历也有自己的特点，有一些有共性的部分，也有一些自己的一些特点啊。那另外一个我提醒大家思考的就是，我们可能觉得自己被神拒绝过，或者神没有回应过我们一次、两次、三次，甚至更多啊。那我们有没有给神机会呢？我们给了神几次机会？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就反过来想，反过来想，就是我们人啊，这个问题显得我们人很重要就是我们有没有给神机会呢？你想一想，虽然这样问好像不太属灵，但是会帮助我们理解，因为其实我们现代人都比较习惯从自己角度。自我中心的思考了，所以我们想一想，我们有没有给神机会呢？给神机会的意思我们把这个意思修正一下的话，那就是说，如果你这个一次祷告觉得，我今天祷告了，这个神没有回应，我没有得到神这个，无论是模糊的还是清晰的带领都没有，什么也没有，白纸一张，那然后就想算了吧， 这个，我还是自己搞定吧，或者我还是找朋友帮忙吧，我还是看谁认识那个啊，有什么关系可以动用吧，或者怎么样？OK，那你就只给神一次机会，或者祷告一次之后，我再试一下，是不是我祷告的不够虔诚啊？是不是不够恳切啊？等等等等啊，那我再祷告，或者我给了神3次机会啊，然后第4次的时候，我是觉得真是没戏，我已经给你3次机会了，你都不出手。我不能一棵树上吊死啊！我要去这个自己解决了。我必须有备用方案，就是我们的口袋里是不是都有一个备用方案？就是万一神不出手，我是不是就这个事儿就歇菜了？我的这个在意的人也好啊，事情也好，是不是就没办法了？就是我们通常这个会留着备用方案。很少有人没有备用方案来到神面前，啊，我们上周发了那个美国那个神学院院长的见证，对吧？他怎么讲？说把生命赌在神的恩典上。那个寡妇把自己养生的2个小钱都投在那个箱子里奉献了，他就是赌神有恩典，足够的恩典会供应他。那其实我们很少这样，对不对？坦率讲，我们很少这样。啊，我们连投资都知道不买同一只股票，对吧？会分开几个，哎，分开几个。如果神今天这个垂听了啊，我们就这样做。如果这个祷告了，神没有成就，那我赶紧给老张打个电话，哎，问问他有没有熟人把这个事情帮我搞定，或者就是哎，我不送点礼呀，或者怎么样呀，哎，就是说，总之我们就各种聪明才智，我们都有一个备用方案。哎，所以神，我们很多时候，或者是说，我们做足了很多事情，最后我们跟神祷告说啊，这个神，求你帮我开路。但是如果你没开，我也该做的也都做了，就是我们中国人习惯的叫尽人事，听天命。哎，其实那个就是把你该做的都做了，也没有给神太多空间。哎，就是拿神当备胎啊，我们直白讲就是拿神当备胎，或者就是一个心理安慰剂。那这些其实都是我们祷告当中会出现的啊，坦率讲也是我自己啊，为什么讲起来这么啊这个啊好像很容易就把这情形讲出来，因为也是我自己经历过的啊，这些情形我自己在祷告生活当中都经历过啊，都经历过啊，所以我前面这些就是一个背景啊，就是一个背景，希望能够帮助大家首先看到这段经文可能不是一个。啊，这个和我们没有关系的，这个一个掉书袋的一个问题啊啊，虽然历史上很多这个学者们这个为这几节经文书袋也掉了不少啊啊，所以我就提醒一个大家可以从自己生命角度哎带进来的一个理解的一个背景啊。那下面我们就这个我们查经也经常使用啊，查经也经常使用这个方法，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啊？刚才我是总结了一下这个故事提纲，这个提纲我觉得这个。问题不大啊，就是一个是通常的圣经里面会容易出现啊，比较常见的一个故事，但是里面有蛮多细节，有很多人有争论的啊，不知道大家看的时候有没有什么问题啊？这个让你觉得过不去，就看着这个就好像这个不爽啊，心里面堵得慌，难受或者用这个书面语叫好像政治不正确啊，或者不属灵啊等等，会有很多问题啊，好像。啊，藏在这几节经文里面。如果大家有的话，啊，不太明白的，啊，这个或者有希望能够提出来讨论的，哎，大家可以开麦来问啊，我们可以来交流，来分享一下你的理解都可以，或者影响你理解的地方啊，都可以的。
因为感觉就是在新约旧约，然后神的这个救恩，明显要说也是要给这个外邦人传到这个万民万国的。为什么主耶稣他在这里第一反应确实就是不理啊，然后拒绝啊，或者说priority 不在这里啊，不在外邦人。
OK，这是一个这段经文里边就是也是争议比较大的点啊，争议比较大的点啊。通常呢啊，这个针对这节经文的讲道也好啊，查经也好，都会围绕在这个问题前后做这个知识性的一个讨论啊。那个单纯从知识上这个角度来解答呢，那。其实啊，这部分像你说的是很对的。本身我们知道，在整本圣经大的一个图画里面，啊，福音是借着犹太人祝福万邦，绝不局限在犹太人的群体里面。 啊，外邦人也会被纳进来啊，对吧？被纳进来，这个说得很清楚了。特别后来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说的就更明白了啊，先是犹太人，然后这个外邦人啊，这样的一个顺序啊，这样的一个过程啊啊。那这里面首先这个地方表现在两个地方表现出你这个问题，第一个是24节，对吧？这个我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啊，就像说我这个。我来奉差遣就是要来做这件事儿。那耶稣是这样说，但你想象一下，我只带进来一个例子，一说你就明白了。在约翰福音里，耶稣有没有给那个撒玛利亚那个妇人，井边的妇人，那个撒玛利亚人是不是外邦人？而且还是这个以色列人最讨厌的，对吧？最讨世仇，相当于是世仇，对吧？哎，所以一看你就知道了，他这句话说在这里说的，一定是有这个他的意图，一定是有耶稣有想法，而不是说耶稣真的就只给自己本民族的同胞来给他们好消息，不理别人。就这个刚才约翰福音那边一带进来，你马上就知道耶稣实际上他没有这样狭隘的来看待神的爱啊，神的福音的计划。OK， 那这边提到。这个以色列家迷失的羊，其实就是指这个以色列人，整个以色列人都是迷失的，就是迷失的以色列人的意思，不是说以色列人当中迷失的啊，就是整个犹太人就相当于已经迷失了，哎，他是来寻找他们。那这部分呢，那这个通常的一个解读就是说，耶稣怎么说，他首先他作为人在世上工作，他接受了作为人的限制。作为人的限制就是他这3年的传道时间，他就算是他去到外邦人，他自己的足迹已经到那里了，但他的主要的时间跟精力的确是放在了犹太人群体当中，啊，这是他不得不接受的，啊，降世为人就一定要接受的一个作为人的一个限制，他的活动能力的限制，他没有腾云驾雾，对不对？哎，他作为人的限制，作为时，也接受他服事的天父给他的时间的限制，他只有短短3年半的传道的一个生命啊，一个时间啊，所以他必须接受啊，在这个限制里面啊，在这个限制里面，然后主要在犹太人中间，而且约翰福音里面也提到了，是父神带给他的，他一个都不失落，所以他服侍谁？这些人是天父带给他的人，他顺服在天父带给他的人中间工作，他并没有，也就是说，他并没有自己起意，好像很火热、很贸然的扩大他的服侍范围。比如说，这个一定要走个半年，走到外邦的地方啊，有半年的时间都在路上，然后这个在外邦人的群体当中传福音，肯定会更容易引起纷争啊。大家还有印象的话，他们在这个撒玛利亚人地区，那些人不听门徒们怎么说，求主降火下来，把他们都烧灭了吧啊。那所以耶稣本身他接受这个限制，而且他确实也主要在这个地区传福音。然后这些人被得着之后，主耶稣死复活，圣灵降下来，然后圣灵充满他们之后，他们是大使命的脚踪开始向外散开。啊，那个时候的散开也是怎么说，也是接门徒们，也是在他们的，既在他们作为人的局限，也在圣灵给他们的托付之间有一个张力。他也没有一下子马上就去外邦。真正福音散开是什么？耶路撒冷的教会被逼迫，也就是说他们也未必都那么这个灵命说一开始就是去万民去传了。啊，也是先聚在犹太人的这个传统的活动的区域，结果后来是被逼迫，然后福音才借着被逼迫真正的去到外邦了，啊，传到外邦了。啊，那另外在这个马太福音的10章那边啊，10章的5到6节就说大家不用翻了啊，如果你想再看一下，你可以自己记一下，回头自己再细看。马太福音的10章5到6节那边，耶稣差派门徒2个2个出去传道的时候，耶稣在那儿也提醒过一次，就说你们不要乱跑，不要去那些这个外邦人的地方，撒玛利亚人那个地方你们都不要进啊，就去那个以色列家的迷羊那里。也就是说，耶稣特别提醒门徒不要冲动， 不要看我在约翰福音四章那边，在撒玛利亚人当中服事大有果效，你们就这个跃跃欲试。也就是说，门徒的生命，耶稣很清楚，他们的热血需要冷静一下，生命还不成熟到可以在仇敌当中宣教。
嗯，
事实上，门徒连面对仇敌，最后都会跑掉的，对吧？这个，如果只是因为耶稣给了他们这个服事的能力，就贸然进入那些仇敌的外邦人的地区，这个情况就可能会经历更大的一些挫折。跟损失，那个不是在天父的一个父神的一个计划里面啊。那所以这是第一个地方，是24节的挑战。那其实更怎么说，更这个 shock 的是说这个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啊。这句话是整个这节里面最扎眼的。我们说很多人觉得，特别是未信的人会觉得，这个用这句话来诋毁基督教，说我们这个耶稣歧视外邦人。严重的政治不正确，严重的种族歧视，直接把这些人叫成狗，有以色列家那是可爱的，是羊啊，迷失的羊啊，外邦人是狗，圆圆也说把富人比喻成狗会不会不礼貌？OK，对，就是这个问题。然后董方说他听有人提到狗是家养的宠物，所以富人听出了爱。对，有人说这是宠物但是这个我查一考一些资料比较权威的可以。大家可以采信的，就是说当时其实没有宠物就当时不像今天没有宠物，只是说这个狗的词是一些小狗偏小，不是说我们今天理解那个小就是可爱哦，小猫小狗当时不是这个文化，小就是弱的意思，就是不是那种这个狂吠什么藏獒的冲着你狂吠那个架势的狗，只是这个意思而已。同样，这个在犹太人的这个理解里面，猪啊狗啊都是很脏的，不能靠近的，这个不理的，这个他们家里面也不会养他们的，所以不会是个好词儿的啊。所以这个通常我们就解释这个以往的一些解释，就是说哎呦这个是宠物，所以听出是耶稣是爱的。其实最简单的是说，你跟慕道友，特别是那些慕道友，你把这个解释丢给他，他一般是不信的。他一般是不信的，他觉得你这个是美化啊，你这个是美化。那我们严谨的从这个原文来看从当时的文化情形来看这个针对狗这个词，不能够把耶稣这里边的意思把它能够解清楚啊。那这里边其实更清楚的一个怎么说传统上这个从知识角度比较出发的一些，就认为是说这里强调的。不是这个人和狗，人狗之别，强调的只是顺序。那其实我对这个解决方法并不满意因为好像我们说的，说白了，你这不是拿话这个敷衍我吗？如果你是一个外邦人，你说别人跟你说这个要这个我们自己家孩子先吃啊，要狗这个，然后才能给狗啊。然后别人跟你说，我不是骂你哈，我只是说强调一个先后顺序而已。那如果你作为一个外邦人，你是听众的话，你不会接受这种解释的。我们至少是很难接受这个解释里面是不带着这个好像负面的感受的所以其实耶稣在这里面。耶稣在这里面，首先这是一个引用的一个像口头禅一样，像这个歇后语一样首先他引用的一个俗语引用的一个俗语。那另外他在这里面，无论是这个24节还是26节，其实这个耶稣都是照着惯常的理解，把这个答案丢到这个妇人面前。我这样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明白，我再多解释一下。也就是说，通常大家以为，因为耶稣是弥赛亚嘛，对吧？大卫的子孙嘛，这个妇人认出他了，对不对？我们看到这个第22节，这个妇人认出他，就是主啊，大卫的子孙啊，所以在求他可怜我，治我的女儿吧。那传统上，也就是说法利赛人也好，传统也好，因为15章的1节。一直到这个迦南妇人这个故事之前，整个一大段全都在处理耶稣在处理说，我们不要这个因为恪守那些没有用的人的传统而影响我们 这个真正跟随神啊，影响我们对神的理解，不要因为人的传统就废了神的诫命，反而偏离了神。那这边这个脉络下来，就是传统上对弥赛亚的理解啊，就是他是犹太人的王，是我们民族的一个拯救者，所以他当然先来顾我们家自己的事儿了啊，甚至带我们去反抗罗马，这都是可以理解的，这个都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他来说就去这个去撒玛利亚人那边传道了，这个其实是非常挑战人的啊，去迦南人呢也是很挑战人的。所以24节的耶稣首先用一个传统上对弥赛亚的这个做王、掌权、做工、管理等等行使王权的范围的传统理解，他拿来丢在这个迦南妇人这个面前，用这个把它挡回去。也就是你的这个请求按照这个标准答案你是得不到医治的，我没有办法帮你这不是我的工作范围啊。至少当时人的理解想用这个范围来框神，明白了吧刚才那谁提的法利赛人，这特别是法利赛人这些人，他想用这个工作范围来框耶稣，你不能做这个我给你列出这几条之外的事情啊。然后这个又提到用当时的通常的一个做法啊，要把这句话耶稣丢在他面前，一定要先给儿女，而且他们犹太人当时的他们的文化里面就是拿外邦人当作狗一样看待啊，就是这样的他们并没有比其他人更属灵，坦率并没有比其他人更民族平等。如果是说我们处在当年那个时候，我们一个中国人去到那个地方我们也对吧，他表面不说心里面也这样你们吃猪肉吧，对不对，好脏啊，这个民族你们这群人连猪肉都吃我们还吃狗肉呢，对不对我们好像什么都吃他就是这样的，当时他们的文化就是这样的就像其实我们中国人一样，我们看到我们广州刚开始，我那时候在广州工作的时候，看到有那个黑人做生意很多广州人看到就躲，觉得这些黑人好脏，然后窃窃私语甚至不用不同的人种了，我们的城中村那些现在这两天疫情广州那个出现那个事情，把整个湖北人都赶走了在海珠区那边这些彼此的歧视、种族之间、族群之间的这些，我们都太熟悉了我们都太熟悉了。所以耶稣就把这些当时犹太人当中经常出现的问题丢过来，这些东西是不会顾及人的需要的，是不怜悯人的。那挑战在这个地方耶稣拿个挑战，就这个我倾向于比较阿闷的一个这个领受这个是说耶稣是用传统上或者当时以色列人文化里边常识里边的这些理解这些东西来挑战其实耶稣复述这些东西是要挑战这个规范，他是要挑战。另外一个佐证这个不是我们把耶稣想的太善良另外一个佐证大家可以看的有你可以翻到马太福音第一章可以翻到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章在耶稣的家谱里面很简单，在耶稣的家谱里面撒门从喇合氏生波阿斯看到这个喇合在耶稣的家谱里而且就是同一个马太福音然后这个波阿斯从路德生俄贝德，第二个女性路德又出现了，然后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 OK， 我们就看这三，乌利亚的妻子是八十八，对不对，我们就看这三个女性就可以了，不需要看多。这三个女子在耶稣的家谱里面，这是而且是马太同一个作者，这三个人有什么共同点？
外邦人。
OK，全都是外邦人，而且这个喇合是第一个有名有姓的迦南人，也就是说他跟迦南妇人是同族同种。如果这里面耶稣骂，如果他是真的骂这个迦南人是狗，他就是在说他的家谱里面的，怎么说，奶奶的奶奶的奶奶，还是什么，妈妈的妈妈的妈妈，啊。这个路德是摩亚人，对不对？路德是摩亚人，摩亚人什么几代不得入耶和华的会，对吧？我们在旧约先知里面提到，因为他们进迦南的时候不帮忙，不帮忙啊，等等。后来这个拔示巴是赫人的妻子，对不对？所以全都是外邦人。所以如果你整个来看，你就知道耶稣这个话不是表面上这个好像很不正确的在做这件事情。耶稣是有他的考虑啊，这就是一个对这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其实这个经文让大家提问，关键就是在这个部分，希望能就着大家的问题啊，把这个障碍，理解的障碍先打扫一下啊。
好的，谢谢。
好的，好。好，那我们这个其他的障碍，我觉得就主要就不大了啊。那刚才其实我跟大家这个解释的这些东西，那传统的这个通常一些这个分享讲到比较针对在这部分，但是我觉得啊，我个人觉得，如果你读的这段经文只是搞清楚了说救恩有一个顺序，然后耶稣其实并不是这个局限的，耶稣的心是很大的，当时人有局限，然后救恩会溢出来，会祝福万邦，这当然对。你如果做这个木道班的这个选择题，也会有甚至比那个标准答案更正确啊！你绝对是已经超出一般的那个标准答案的水平了，可以这样讲啊。那可是，它跟我们今天的个人生活个人的灵命也好啊，真实的生活的关系在哪儿呢？这是我今天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扫清了一些理解上的一些障碍之后，我们最重要问的是，那耶稣把这个故事写在这儿啊，这个事情发生了，马太把它记下来啊，父神把这样一个人带到耶稣面前，有这样的一个相遇，这样一个美好的相遇，绝不是偶然，他的门徒又把它记在这里啊，让2000年后的我们看到。不是，我相信绝不只是为了我们做选择题的。就它跟我们的生命成长，跟我们过日子的关系在哪儿？这也是我们一直希望在境界的读经也好，分享里面带出来的。我们希望有一个生命式的一个对经文的一个理解跟查考一个生命式的一个关系。那这也是我刚才一开始提到说，大家可以不妨把这个 relay 到自己的祷告生活的一个原因。那刚才大家也都看到了，这个妇人三次被拒绝或者说三次祷告没有回应对不对？三次没有回应。那第一次这个耶稣一言不答然后第二次明言拒绝，耶稣说这不是我的工作范围，就是用这个通常这个大家对这个东西的理解来拒绝他。也就是说你也挑不出我拒绝你有毛病，对不对？通常理解。所以你看这个妇人，也没有多做解释，也没有多去争辩，只是求耶稣更帮助他然后他又耶稣第三次用一个更我们讲就是有点羞辱人的一个答案丢到这个女人面前，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就是你不但不答应帮忙，你还说你不够资格。我有也不给你，我有饼也不给你，我先给我想给的人，那这样一说，好像是这个我们很容易同仇敌忾，好像这个群情激愤的这样，在美国这种族冲突就爆发了在国内呢的这个如果不是压着，好多冲突也都早就发生了可是你别忘了，最终的结局是非常 happy ending 的，对不对？ 也就是这个妇人经历过这一切之后，你想象一下，你想象这个怎么说？就是这个故事是发生在这个你一句我一句，你一句我一句，可能5分钟，可能又用不了5分钟，我们读完了也就1分钟，就是1分钟之间的一个事情，好像一个小故事。那可是你如果把时间的因素加进去，也就是说，其实许多圣经里面的故事，它是提供给我们一个生活当中类似场景的一个原型。就只要基本的原则是逻辑是对的，你都可以套进来，应用在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也就是说，虽然这里是1分钟不到的一个小故事，可是如果你把时间的变量加进去，比如说这个啊，我加一加试试，大家听一下哈。啊，有个妇人，这个说主啊，这个可怜我，我女儿被鬼，我病得好重，很辛苦，被鬼附的啊，求你帮助我吧。啊，祷告了3天，啊，没有得到任何的回应，啊，神没有给他一句话的回应，沉默，啊，没有任何感动，祷告，然后其他人就发生一些别的事情，然后这个妇人继续祷告。啊，这个时候祷告，这个可能有明显的感动了，结果感动是被拒绝，哎，被拒绝，继续祷告了，比如说1个月被拒绝，然后又祷告了3个月，就是这个我有更需要我的人，我现在顾不上你，所以还是没有办法回应你，可能这个半年一年就过去了，那就是把时间的因素加进去。这可能就是我们很多人，甚至现在都在经历的生活的场景，就是我们为一件事情啊，这个苦苦的求神做工，求神垂听。我祷告了已经3个月了，啊，半年了，1年2年了，神没有回应。甚至我看到周围那些人，很小的事情，他们在分享见证，他们就说神回应了他，那么小的事情，简直我都对吧？跟我这个事情比起来，孰轻孰重？我们开始心里面有很多的，有内心戏都会出来了。听到人其他人分享见证，我们已经不 happy 了。很多时候，我们有点嫉妒了都，啊，有点心里边酸酸的了都。啊，然后最后，比如说这个啊，就现在就好了。比如说就今天，OK，神垂听了啊，我的难题解决了。然后下星期什么日子？OK，感恩节了。然后这个妇人也好，或者我们也好，我们就哎很激动，很感恩，就去分享感恩见证。你想想，这个是个 happy ending 的一个结局，也就是说最后这个妇人是可以站在教会的台上分享感恩见证的，对不对？我的女儿被医治了，啊，已经这么苦，受苦这么多。那个时候，你设想一下，那个时候他会怎样分享他的感恩见证？他要用什么怎么措辞？他之前每一次对神的失望，哎，和最后一个 happy ending 之间这个张力，就这怎么过渡的这个事情？怎么前面由开始满怀期待，到慢慢失望，再被沉默对待，被冷漠对待？被这个一本正经的非常正确的这个拒绝了，然后最后被这个很粗暴的羞辱的又推出门外，不但不管还羞辱我，然后最终事情解决了，就这样成了。从那时起，他女儿就好了。哎，所以这个事情啊，你如果从这个happy ending 的往前想，你会想中间一定有一些什么，哎，有点意思的事情，就有一些生命的一些细节啊，或者有一些隐藏的祝福，可能是我们平时读经没有注意的，我们就一过，因为别人的故事嘛，求了没理他，求了没理他，这么烦，门徒说，哎，你们主耶稣出手吧，他太烦了，啊，求你出手吧，别让他跟着后面这么烦我们。哎，好像是，其实跟我们没有太大相关，我们没有带入自己的感受。那你把自己的感受带进去，我想啊， 或许我们曾经觉得啊，甚至正在觉得啊，我们自己啊也有很多相似的啊相似的情景。那虽然主耶稣好像前面这样的啊这个对待越来越好像升级的态度对待这个妇人，可是呢，当妇人给出最后的回应的时候，耶稣的却又马上一个翻转。好像不怕打脸一样，马上的赞扬，因为这个汉语有个还没有翻译出来，就是这个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这个妇人前面那个原文还有一个感叹词，就是那个就是表达感情的，特别是表达感情色彩，是称赞的那种感情色彩，就好像啊，这个妇人，你的信心真是大，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耶稣是极大的一个称赞、赞叹、表扬。那。通过这个表扬，如果我们在学校，我们都上过学，对吧？通过这个表扬也提醒我们，前面莫非不是耶稣给我们出题呢？耶稣不断的加大这个题的难度，开始可能是这个常规水平，然后是精英班的水平，最后上升到奥数班的难度了，然后，哇！孩子真聪明，这样的题都能做出来。哎，会不会这样？这样会帮助我们去琢磨前面，哎，好像因为我说是，我们说我们的人的感觉好像耶稣打点，我们说耶稣不会这样，一定是有我们没有抓到的东西。耶稣最后这个称赞一定是在前面这个妇人的回应就已经在积累，就是他的做的对的地方越来越多。那所以我们看看这个妇人的反应哈，也看看耶稣怎么出题，耶稣的意图是什么。耶稣是前面让他难受，后面要称赞，这不折腾人吗？耶稣究竟是什么意图？所以我们看到当耶稣第一次拒绝一言不答的时候啊，这个妇人并没有被吓退，对吧？妇人并没有被吓退，我觉得这个我们可以理解，因为你要想到母亲为自己的孩子祷告啊，也就是说，就是说母亲为自己的孩子这个需要去找人帮忙，这样想就好了。如果对方只一开始的回应是沉默的话，母亲因为爱的缘故。啊，或者我们父亲也好，也圣经也没有，主耶稣也遇到很多父亲替自己的孩子治病的，对不对？有好几个呢，父亲、父母为自己的孩子的需要啊，或者我们为另一半等等亲密关系，我们所爱的人遇到对方只是沉默，我们不会罢手的，我们因为爱的缘故，我们一定会再去努力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也都能做到，我们会再次的继续喊叫啊，会继续的在后面求耶稣帮助，然后就说耶稣。啊，第二次的拒绝用很标准的一个啊四平八稳的一个常识，一个正确答案，哎，挡住了，哎，挡住了。这次的拒绝引得妇人来拜他。25节，妇人的反应没有说你这个什么以色列的迷失的羊在哪里？我就不是迷失的人吗？或者就他没有跟神 argue， 没有跟神吵，没有去这个浪费很多的时间，而是怎么样？他更谦卑下来，是不是？他就来拜耶稣，主啊，帮助我，就一句话，就一句话。就你想象一下，比如说我们去挂专家号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医生真的能治我的孩子。他第一次就是，哎呀，敲门没理你，你肯定会第二次再去敲。然后第二次敲开的时候，他说：“我号挂满了呀，不是我不治你呀，我今天这号就是挂到50啊。”现在我就是以色列家迷失的羊啊，他们就先挂了号了，我号挂满了呀。他用一个很官样的话语要打发你，对不对？而且也是确实是实情啊。但是你知道他真能治你孩子的病，你不会跟他 argue 的，说这个制度安排太不合理了，怎么一天就50个号呢？有多少病人呢？或者是这个就没有点爱心嘛？这个哎也这个。你也不会这么跟这个医生搞的，因为你知道这个你孩子的命可能在这个希望在这个医生的手上，所以你就是当时更谦卑的啊，可怜我啊，帮助我， 主啊，帮助我。啊，这个时候最大的挑战来了啊，遇到羞辱啊，遇到了羞辱啊，突破常理的啊，不讲人情的一个羞辱啊。你这个时候看这个妇人的回应，没有去吵起来，也没有动手，也没有一患冲突到这个他要动手的一个地步啊。主啊，不错。这个但是狗也吃，这个翻译的有点问题啊。更好的一个翻译，这个是说这个因为啊，也就我给大家读一下，就主啊，不错，因为即使狗也吃主人桌上掉下来的渣。因为它不是一个转折，不是但啊，就是即使，其实就是主你说的不错啊。为什么不错呢？因为即使狗它就着耶稣的话，它完全顺服在耶稣给它的这个东西里面，就着耶稣的话，主你说的对，因为即使狗都吃，所以我才求你，所以我才求你帮助啊。我没有觉得我自己很重要，我配得你的医治，我没有这样觉得，但是求你怜悯啊，因为即使是狗也能吃主人桌上掉下来的东西啊。如果用一句文艺青年的话，如果你真的爱你怀里生病的这个孩子，你会，并且你知道那一位真的是能够帮助你的神，你的谦卑会什么？谦卑到尘土里面，是不是有点这个味道啊？有点这个意思。我们很多人信主久了，或者觉得自己有一些正确的知识了啊，或者也是做了很蛮多服事之后，我们觉得我们应该这个使你对吧？我们应该得到神的一个回应，特别是服侍久的人啊，有的时候难免觉得劳苦功高啊，所以就是啊，但是妇人这个迦南妇人这个态度是没有觉得是理所当然的，神的恩典，神随他的意义来分配恩典，他要恩待谁就恩待谁。因为我们的命都是从神而来的，我们今天能够在这里来 argue 神，来抱怨神，若不是他存留我们，你想想，我们抱怨一个创造宇宙的神啊，对吧？抱怨一个世间的权柄我们都啊，是吧啊，何况抱怨一个啊，你想象一下，如果不是神的怜悯宽容，但是富人没有以为自己这一切就是有权利得来的。我们今天的人很习惯说，我有权得到什么，我有权利得到什么什么东西，或者说我这个我们都比较自我中心，比较自恋啊，我们觉得我们理应得到这些东西，我们从小就是被呵护的，被爱的，我这样精英的人，我这么聪明的人能信主，那就是增添主的荣耀了，我有事情能够求，就对吧，能够来，我们真的是觉得我们给神机会了哈，我们是给神机会了。但是这个妇人没有这样觉得啊，求神怜悯。每一次耶稣的拒绝没有打掉他的信心，反而让他更谦卑降服下来，就是抓住神，就是抓住神。那这个时候我们从结果往前面看啊，每一次耶稣的不回应啊，或者是拒绝，都加深了这个妇人的信心。为什么说是加深了呢？因为他的耶稣的回应每一次，一次比一次更严厉，对不对？第一次只是沉默，然后有语言，然后是激烈的言语，那如果不是他的信心更增强了，他就没有办法应对接下来的考验和挑战。 所以耶稣用他的不回应三次不同的 level 的一个东西来引导这个妇人，加深了他的信心，并且帮助他更谦卑，降服在神的面前。所以这里面不是透过耶稣一听到他祷告就回应，不是透过这种神迹奇事来得着这个妇人，而是让这个妇人去操练。你不是相信我是大卫的子孙吗？你一个外邦女子都认出我来了，我同族的人却排斥我。逼迫我，你认出来了，OK，你的起点就已经高了。对于起点高的孩子，耶稣的爱也更多。我们回想一下那个少年观，路加福音里面，我们总觉得那个太挑战了吧，让抛下一切跟随他，太挑战了吧。可是路加福音，你看上下文怎么说？耶稣看见那个孩子，看见那个少年观，就爱他。看见了他就爱他，然后才问他那个问题，才去挑战他，要不要这个十多十多，这都卖了十多十多，这个跟随我啊。然后少年官忧忧愁愁的走了。但神是神挑战我们，看到我们的起点本来原本就已经超过了，并叫什么那个。禀赋怎么说来着？异于常人是吧？武学奇才啊！所以耶稣就在我们的根据我们各自不同的状况来训练我们，引导我们。所以对这个迦南妇人的挑战是有点大啊，不是一般人可以经历的啊，因为他要求这个妇人不是根据对祷告的回应，不是根据神迹奇事，而单单。因为他是大卫的子孙，他认出他是大卫的子孙，单单因为神本身，因为神的话而不放手，持续的一个信靠，可以讲是一个难度级别比较高的啊。那我们可以得安慰的是，主会按照我们信心的程度来带领我们，所以我们回想，我回想自己也是，刚信主的时候很少祷告，但是偶尔那么祷告几句，好像还真的神都垂听了，好像是刚信的人，好像这个恩典蛮多，因为我们那时候像小 baby 一样啊，神这个多呵护我们，让我们经历他啊，慢慢成长之后啊，这个神会让我们独立做很多事情，让我们为自己的行为更多的负责，就不要什么事情都神你帮我选吧。这个事情神你也帮我选嘛。有些事情我们需要自己负责。神给我们的应许是，无论我们选了去 A 公司上班还是 B 公司，我们自己也负这个责任去选。然后神的应许是，无论你在哪，我都与你同在，我都可以与你同在，给你力量，活出见证来，活出见证来。那所以，所以，当我们感觉自己祷告没有得到回应，甚至持续呢，好多次啊，持续了一段时间，持续了很多次，好像我们在一个很没有希望、没有盼望的一个，好像在躲在墙角一样啊，又不敢说自己祷告没有被垂听啊，因为别人通常回应我们，你是不是不属灵啊？你祷告不恳切呀、或者怎么样？我们又怕被人家说我们啊，怕又不甚至我们代祷的事项都不愿意分享。比如说我们原来这很以前在一个团契里面，大家都很愿意为别人祷告，问你有什么代祷事项啊？我没什么，我最近都挺好，甚至连自己得病了都不愿意说。华人的文化禁忌好像很多啊，觉得羞耻啊，觉得羞耻。我想起我小的时候，我小学的时候屁股上长了个包，那个小朋友小孩的时候经常挠，然后就感染了。结果每次我妈妈在医院，每次帮我换药消炎的时候都是。还笑笑什么笑？这个不知道害羞啊？这是什么什么这个这是什么光荣的事儿吗？我后来长大稍微长大一点想，我为什么害羞啊？这个我有什么可羞耻的呢？那可是有的时候我们对疾病很多时候会有这样的东西，但甚至都不愿意分享，被压在心里面，被压在心里面。如果我们这样的一个感受的时候， 迦南妇人这个例子提醒我们看一看，回头看一看，是不是神在引导我们，在带领我们？当他不提供支持、不回应呼求的时候，好像也并不是我们以为的那么凄惨，那么不幸。在当时，可能我们这么以为，可是感恩节到了，这个迦南妇人上台分享见证了。对不对？我们现在知道这个故事的结局了。如果我们在这个情绪当中、事情的过程当中，我们会被应该被提醒，我觉得可能并不是我们以为的那么悲悲惨惨切切，而可能有没有可能是神用类似的方法在呼唤我们、引导我们长大，长大一点。长大一点，提升信心。没有回应的时候，能不能挑战？是不是神在引导我们？这个时候也不轻易的怀疑神的爱。所以那个少年官不敢回应，最终他没有相信第一句，就是说耶稣看见他就爱他。最根本其实不在后边那些东西。而在于他没有相信，是因为爱他把这个问题抛到他面前。他觉得卖的东西跟着耶稣服侍一定是很苦的，一定是不开心的啊。我们有很多错误的想象跟理解，很多是仇敌的谎言啊。在伊甸园里面，一开始魔鬼撒这个蛇挑战我们的就是怀疑神的爱，吃了不吃更好吗？吃了会不会更好呢？神会不会没有把更好的给你呢？最终我们没有办法进到这个被带领的过程当中，最后得到那个祝福啊。很多时候是我们在基本的假设前提上，这个没有办法校正自己。那对于这个迦南妇人刚才提到的是好土。其实是信心的好土，所以主用沉默的方式、冷落的方式、拒绝的方式，甚至羞辱来引导他成长。这一连串的拒绝，其实我刚才提到了，1分钟的故事结束了，happy ending 已经出现了，美好的结尾出现了。从结尾你倒推每一个拒绝，一连串的拒绝背后，都是邀请你更大通往更大的喜乐的一个充满希望的一个邀请。我们在抱怨神，你延迟了我的需求，为什么不马上满足我？其实神是增加了我们的喜乐，扩大了我们的感恩。你想象一下，这个迦南妇人在感恩节见证会上分享的语气跟情形，那个时候每一次之前被拒绝，都成为他分享时候感恩的里面那个。加重的语气，那个真情实感，那个流淌出来的眼泪，从心里涌出来的感恩。那所以刚才我提到了这样的一个挑战，一个成长的一个过程，关键点在于我们是不是相信神爱我们。是不是相信他是美善的？就他不是一个坏的神，他不会前面拒绝我，一直给我打了3巴掌，后面又给我一个糖，说：“哦，你真棒。”他不会耍弄他的孩子，他是美善的。我们能否相信这一点？我们怎么相信这一点？我们常常说，我们都没有经历过神的爱，我没有什么回应，我也没有感动，我如何相信神更爱我？我们可以去祷告，可以去操练，但是最简单的，既然我们今天来到这个房间，已经信主了，最简单的一个是我们回到最基本的我们信仰的一个基础上，他不可能更爱我们了，因为他已经为我们死了。我们可以默想一下，他已经表明了他爱我们，所以他没有给我们可乐， 没有给我们鸡翅，没有给我们找个工作，没有给我们带一个可爱的男孩女孩成为我们的另一半，因为他已经为我们死了。他不需要再用这些来证明他爱我们了，他已经爱我们到底了。为要让我们相信，如果我们没有要到我们想要的可乐，或许是神觉得这个时候不适合，那对我们不是最需要的，或者是我们自己被骗了，或者是他要我们操练品格，等等等等。像迦南妇人前三次被拒绝，如果我们在类似的环境当中，可能有很多内心戏出来了。神在这个过程中，在迦南妇人这个例子里面是操练他的信心，在我们个人的例子里面，可能是要让我们清理自己的罪，可能是要让我们这个修正对神错误的印象，可能是让我们走出原生家庭带来的让我们对神的观念的扭曲等等等等，或者是放开对神的掌控等等等等，可能我们有不一样的一个按照我们地步不一样的带领，但是。总归是一个，他是美善的，最终要让我们得那个好处，要让我们得那个好处，帮助我们可以理解这些表面上没有按我们期待神来回应来做事背后，仍然是爱，甚至是更大的爱，因为神，你想象一下，神要忍住不帮我们。也就是说，如你想象一下孩子的情形，你有一个你的孩子，他在学一个你让他学走路啊，学自己做一件事情也好，他颤颤巍巍倒掉了，想哭又没哭，你很非常心疼他的眼泪好像就在眼角了，然后又自己又爬起来了，又蹦蹦蹦又向你走来，又撞到旁边了，然后眼泪都流下来了，好委屈啊，你。最简单的就是你冲过去把他抱起来，不用走了。这个，我们爷爷奶奶通常都这样干，对不对？还会说我们说，怎么这么带孩子的？其实我们是爱孩子，我们强忍着，自己都要哭了，强忍着不出手，为要让孩子长大，因为他不要永远做妈宝啊，我们不要做妈宝基督徒，要长大。这样，我们真知道神的爱，我们才心底里才会。甘心乐意跟随他，我们对神就放心了，就知道神给我们的问题是他看到我们就爱我们，他为我们预备的一定是更丰盛的。如果我们不觉得，那或许是我们要反省，我们对幸福的理解有问题。如果我们一直纠结说他没有给我们一个东西，然后我们。有的时候神是不会没有给的，但是神会来安慰我们，特别的安慰，特别的安慰，但是我们却拒绝被安慰。我们觉得你就是没有给我那个，现在来安慰我有什么用？我们看到有任性的孩子，你如果不给他棒棒糖，他就一直哭，在地上打滚这样的都有，对不对？希望我们自己家的孩子不要这样这么刚烈我们为什么拒绝受安慰？我们不想被安慰，因为我们一定要那个东西，那个东西取代了神给我们的快乐。借着这样的时候，是提醒我们偶像未除。所以我们拒绝受安慰，我们不愿意用神来代替那个他没有给我们的东西，无论是什么祝福、什么好处，神自己来安慰我都没有用。这恰恰提醒我们。我们把有些东西可能看得太高了，所以我们从类似的事情里面可能会得到很多不同角度的一个成长，终归是我们相信神爱我们，使用万事让我们得益处，条件就是让爱神的人得益处，相信神爱的人就可以在当中得益处。好，这是我们今天的一个分享。好，我们这个。大家在小组里可以交流一下，好不好？
感谢主，我们组弟兄姊妹们，就是也都是很有感动啊，听了这个梁大哥这样的一个，就说带我们这个生命查经吧这样一个分享，其中有一些点，其中一个点就是，很多时候，当我们好像还是像孩子一样，向神在求很多东西，但是如果没有能满足我们的这个心意呢，多少还是有一些失望怀疑，然后怎么样？但是呢，神其实已经不能更再爱我们了，因为他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已经来拯救我们了。所以我们也有，就是真实，我们组也有真实经历，就是也许7、8年，因为一件事情一直在祷告，没有蒙垂听，最后神这个开路的，所以就更加是坚定我们对主的这个信心。爱最主要是让我们，借着各样事情相信神真的是美善的，对我们的心意是不会改变的，他的爱是不改变的，这也是支撑我们，以后在走人生路这样一个很大的一个，就是一个确据，对。
我们组分享说，他在听这个道的过程当中，有感受到说神不能更爱自己了。然后，当我们被拒绝，不是不被爱，而是需要被修正。第二个姐妹做了一个祷告，希望可以更愿意顺服，清理偶像，被更新。被修正观念，洋洋姐妹第一个是带入做母亲的心，如果她是这位妇人会怎么做？是一种冲击。初看经文，觉得耶稣似乎是绝情的，又让人陷入尴尬的困境，但又清楚神的属性不是这样的。第二点是看到妇人。他把所有的指望压在耶稣身上，明白这就是信心。妇人只相信耶稣救他，有能力救他，真正谦卑下来寻求神，因为无助，没有别的指望。第三点就是反思，是给自己留备选，还是我就靠着主，完全敞开自己，完全无助地说：“主啊，帮助我。”啊，这是他发的文字，读完了。
好的，好，谢谢蒋燕姊妹啊，分享的也。
还有蒋燕姐妹就讲到，她小的时候，她需要做手术，那个时候就是因为经济方面的原因，就需要父母去求医生做手术，所以就是今天的这一次讲到就非常深刻就是提醒，就是父母对他是何等的爱，耶稣也是这样爱我们，所以真的是感恩。还有我分享的是，就是其实不管怎么样，神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的，就是圣经里面就是讲到耶稣哭了，对啊，有的时候耶稣就会因为怜悯人的处境而哭，所以就像刚刚有氧地球分享的那样，就是父母看到孩子心里面是很痛的，看到孩子在困境当中，但是却要忍住，忍住就是为了给孩子更大的祝福。
我们组的姊妹分享说，就是在我们人遇到往往自己特别觉得自己特别重要或者特别在意的人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为此祷告的时候就会特别降卑，特别谦卑。然后遇到那些觉得无足轻重的时候，心里会稍稍有点麻木。有一次，姊妹在为自己的爷爷祷告，爷爷生了病，然后在为爷爷祷告的时候，就希望主可以带领自己爷爷认识他，或者给自己爷爷更多的时间可以认识他，可以医治自己的爷爷。然后这个结果哇，确实选择了在我们看来最差的那个结果，就是爷爷也没有认识神，然后爷爷也走了。然后姊妹就是因为这个事儿， 有点不明白，不理解。但是姊妹后来说，后来自己心里面有亮光，说，其实神比自己更爱自己的爷爷，然后神的爱也比人的爱更加完全、更深。然后我也想到了，就是很多事情，就是我们往往心里面会有很多个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就像这位姊妹求的，我觉得她求的好像也不违背神的心意啊，神也希望更多的人认识他，但是最后还是没有那个，在我们看来不是一个完美的结局。后来我，然后怎么样？后来心里面，就是他，我觉得他真的非常棒，就是说，他第一个认识到神是比自己更爱自己的爷爷，然后也认识到这些为什么并不能阻碍神对我们的恩典，神也有他的主动权，救恩是在他的手中。然后这些为什么我们心里面不明的，现在不明白的为什么并不能阻碍神爱我们。分享完毕。
好的啊，谢谢师姐分享组里面其他弟兄姊妹啊，很真实很深入的啊得着经历啊。
姊妹，我们组是进来的时候是三个在看着小孩，一个不方便讲话，所以说沉默了9分钟。到最后的时候，我把小孩给我家姐妹了，说着就断了啊。那我就说一下我这边吧，因为其实我们经历的事情呢，就是比较明显的不蒙垂听的，就是前两个都是男孩了，第三个呢就是一直祷告，特别是我家姐妹祷告的非常的恳切，一直到产房里面的时候还祷告，就觉得遇到的不顺这么多，今年要生个女儿，哎，啥都好了，就是这样的想法。那最后呢，老三也是男孩，这个就有一点过不来劲。那其实这是不蒙垂听的例子。那在前几天早上灵修的时候，主编也说到有一点，就是当我们不肯受安慰的时候呢，很可能就是因为我们把我们不肯受安慰的原因已经当成了一种偶像。那这个呢，我和我们家姐妹我们都在听，然后呢，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前一段时间我们俩在一起下面走路的时候，然后我家姐妹也说，她说我觉得神好怎么着，好怎么着啊，我都不说了，不说那词了是吧。然后我的回应就是，哎，我说你怎么说这样的话。后来说完之后我都后悔了，哎，我都觉得我回头我跟她说，哎呀，下次如果再遇到这样事情的时候，你跟主发牢骚的时候，我可以这样说，我说，哎，我暂时还没有感觉到，就觉得主好像需要我去给他维护一样，好像主都承受不了，就是那个一点点的牢骚一样，就这样的一种感觉。反正吧，这些都慢慢的都时间长了也都走出来了。我分享这些，其他的弟兄姊妹我们组是没有分享的，因为都在沉默。
好的，好，杨弟兄分享，其实就是就算你是牢骚，我们读诗篇最大的体会就是，就算你是抱怨、愤怒、牢骚，也可以到神那里，也总好过自己窝在里面，对不对？哎，至少是心理健康也好一些。所以从诗人那儿我们学到的不一定是特别属灵的功课，就算最不计一个底线的一个我们信主的人的一个待遇的保证，也是我的心理垃圾可以倾倒给神啊，神都可以收走啊。大家各有各自的特点，我们的分享其实啊，可以让我们丰富我们经历神也好，我们的疑惑难点也好，丰富我们的样本库啊，我们都会帮助我们拓大我们的视野啊。神可以借着我们的分享彼此服侍啊。主，我们感谢你自己的话语啊，吸引我们来到你面前。主，你的话语就是你向我们不断的确定。你爱我们啊，我们不要把这些当做一套我们要这个好像啊遵守的这个条条框框，是我们被约束了， 而是你不断的在表达你如何爱我们。从创造的一开始，从创世纪那个园子里就爱了我们，那个时候就有人让我们怀疑我们爱你们，然后我们就一路上顺着以色列人，其实以色列人就是一个样本，那代表我们所有人，跟神发生关系的所有人啊，但是总要有一个样本，对不对啊？总要有一个样本被拿出来说事儿啊。我们看到在这个样本当中，同样是我们怎么不乖，怎么叛逆啊，怎么不让我们干什么，我们偏要干嘛啊？但是啊，但是神这样一路啊，一路有的时候也允了我们的要求，我们任性也允了我们的要求，我们要肉也给了肉，我们要水也给了水，我们要王也让我们立了王啊，等等，这一路下来啊，因应我们的软弱，怜悯我们的光景，在我们的处境里面千方百计的要我们相信他爱我们，他要让我们成长，要让我们能够啊认清那些虚假的盼望，虚假的安慰，最终能够长大成人，回到我们啊失落的那个伊甸园里面，重新回到神的同在里面。可是我们最终走不回去啊，我们真是走不回去啊，甚至越走越远啊。于是父神派耶稣基督来，来带我们，来带领我们一起回家，一个一个指明魔鬼的谎言，仇敌的诡计啊，把影响我们跟随他的啊全都点名赶出去，示范给我们看如何跟随，如何依靠，并且付上生命的代价，让在罪当中，在自我当中已经全凭自己的感觉来判断神是否爱我们的啊，这样的人能够重新相信神真的是爱我们，因为他付上了生命的代价，一切的谎言在生命的代价面前就破掉了。因为那些嘴巴里面爱我们一千倍的啊，做我们大救星的，没有一个肯为我们死，而是要驱赶着我们为他们而死啊，有无数个声称是救主的，有各种的体系学说信仰，但只有这一位主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啊，并且借着他这样的顺服，魔鬼的谎言最终破掉，并且圣灵进到我们里面，引导我们认出天上的那位阿爸父，我们可以跟随主耶稣一同来回家，一同来回家啊！主，求你帮助我们在具体的回家的这条路上，我们需要长大，我们需要认清方向，需要识破谎言，需要成长啊！这个过程会经过高山，会经过低谷，有的时候好像看不到阳光，我们需要操练信心，不凭眼见啊，不是我们以为的，许多时候为要让我们长大，走在这条路上，最终可以回到天家，可以回到新，进入到新天新地啊！主，求你这样带领我们每一位啊，带领我们每一位。是的，主，在我们生命的光景里面搀拉我们，扶持我们，引导我们啊！孩子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啊，好。